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乌克兰称，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前线打死打伤至少30名朝鲜军人。韩国戒严风波未平，美日韩对抗中俄朝之东亚战略遭挑战。
如此巨变将成为未来韩国外交事务上面的标签，让寻求合作的这个盟国间增添疑虑。
中国强化兵役登记宣传，专家称警告效应有限，激励措施更显不足。
各位不要忘记了，中共是一个威权性的国家嘛，对，他当然习惯是用法律去警告民众，你不要违法哦。
特朗普2.0美中关系，专家与中国官员谈美中关系前景。
长期和中期来讲，我是不乐观的，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这些问题就太多了，而且一点那个战略的互信都没有。
中国政府肯定是不想看到中美再次开打贸易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乌克兰称，在俄库尔斯克州前线打死打伤至少30名朝鲜军人。乌克兰政府星期一12月16号表示，部署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前线的朝鲜特战部队士兵不仅已经被投入针对乌克兰部队的作战行动，而且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还遭受了至少30人伤亡的战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是在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报告朝军损失的。挪威星期一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42亿美元的新的军事援助，包括帮助乌克兰使用其重要的黑海港口。挪威总理约纳斯·斯特勒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保护乌克兰人民和基础设施免受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攻击至关重要。加沙卫生部称，以哈战争已经造成45000人死亡。加沙卫生部12月16号还称，冲突还造成近 10.7 万人受伤。该部在统计伤亡人数时并未区分平民和武装人员，但此前曾表示死亡人数中有一半以上是妇女和儿童。以色列一再指责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巴勒斯坦平民区内开展活动，而巴勒斯坦人和人权组织则表示以色列军方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防止平民伤亡。联合国特使会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强调政治过渡的必要性。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办公室星期一表示，特使裴凯儒在大马士革会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时作出上述表示。裴凯儒在与反政府武装领导人沙拉的会谈中还强调了联合国向叙利亚人民提供一切援助的意图。一份反政府组织的声明称，沙拉讨论了更新决议以反映叙利亚当前局势的必要性。联合国叙利亚特使裴凯儒12月16号视察塞德纳亚监狱，他在视察后表示，我们都非常震惊，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认为他们所经历的恐怖是难以形容的。在阿萨德统治时期，塞德纳亚因其酷刑和大规模处决而臭名昭著。12月8号阿萨德被推翻之后，许多被关押的人从这里逃离。菲律宾参议院12月16号批准极具战略意义的菲日部队相互准入协议，从而为两国部队相互在对方领土上进行部署提供了法律依据。两国签署这一协议和菲律宾参议院批准这一协议之际，菲律宾和日本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越来越强势的军事活动感到关切。菲日相互准入协议是日本与亚洲国家签署的首个防务协议。 中国消费者捂紧荷包不花钱，11月份零售放缓，房价进一步下滑。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傅林辉星期一在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11月份全国居民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0.2%， 环比下降 0.6%，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0.3%。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工厂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屋建设11月份都趋缓，房屋价格下滑，而且大多数城市的房屋销售都萎靡不振。最后，德国和法国12月16号开通了柏林和巴黎之间的直达高速列车，这一连接被誉为两国之间密切友谊的象征，也是欧洲有潜力吸引更多旅客乘坐铁路的标志。列车沿途停靠法兰克福、卡尔斯鲁厄和欧洲议会所在地之一的法国城市斯特拉斯堡。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韩国戒严风波未平，美日韩对抗中俄朝之东亚战略遭挑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因戒严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除了冲击国内政局，还对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美中在区域对抗中的动态也因韩国政局不稳而面临复杂挑战。以下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韩国国会上周六下午以204票赞成、8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针对总统尹锡悦的弹劾动议案，作为他试图实施戒严的回应。由于尹锡悦亲美亲日与反中反朝的外交政策是其与反对党最大的旗舰之一，再加上反对党甚至公开呼吁韩国不要介入台海和俄乌战争，有分析人士担忧韩国此次政治危机可能动摇美日韩联盟在东北亚的战略平衡。朝鲜半岛的安全专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林志豪对美国之音说，
韩国在拜威元首接手之前会出现对外合作无法持续推进的情况，使韩国政府无法在瞬息万变的美中对抗当中及时提出具体的实质对应方针或政策。而中国与北韩即便关系已大不如前，但是在边境贸易物流方面，两国依旧维持相当稳定的发展。
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研究员卢信吉对美国之音表示，
在美国无法确认亚洲盟国是否能够协助其霸权稳定的情况下，可能退而求其次，将安全责任与防务转寻日本协助，进而改变东亚战略的方向。如此巨变将成为未来韩国外交事务上面的标签，让寻求合作的这个盟国间增添疑虑。
卢信吉说，戒严风波意为亲中派在韩国的重新发声提供契机。他说，
一旦外交立场较为亲近中国的这个韩国领导人获得执政权，则中韩关系甚至于朝韩关系都能够获得缓解，势将排挤过去尝试威慑朝鲜核武政策的努力。
在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也在积极推动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和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军事方面，朝鲜半岛安全专家林志豪认为，中俄联合军演还是会继续，中方将利用编队航行通过济州岛南部和日本对马海峡，或者是侵扰韩国领空识别区，以威逼手段将韩国的对中路线从亲美再拉回中间。林志豪说，
中国目的应该是要让韩国降低对于台海和南中国海局势的关心程度，使其重新回归到类似文在寅初期在美中之间的避险策略。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再度执政也为韩国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曾经批评韩美贸易逆差，并且要求韩国分摊更多的驻军费用。林志豪表示，
为了避免川普过度强势主导韩半岛局势，避免美国单方面与北韩对话，导致韩国在韩半岛议题被彻底边缘化，降低尹锡悦风险，恢复政府正常运作，这应该是目前韩国国内朝野政局的共识。
台湾明治科技大学教授卢信吉说，
而从过去的行事风格能够推测，川普会更在意韩国政府是否能够回应其亚洲战略或者是美国优先的政治承诺，而非领导人是否更替。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综合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时事大家谈选播，尹锡悦被弹劾，东北亚地缘政治出现变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原韩国总统尹锡悦被弹劾的第二天，代总统韩德洙与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随着星期六韩国国会通过弹劾尹锡悦总统的议案，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及不久前日本新首相石破茂取代对中俄朝持强硬立场的岸田文雄，去年拜登总统在戴维营斡旋建立的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前景出现了不确定性，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面临新的变化。以下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的访谈节选。
首先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美韩领导人的关切呢？
我觉得这种关切呢是正常的。不过我认为呢，其实韩国在这个尹锡悦被弹劾之后呢，他的基本的态度和立场就是关于在美日韩这个关系上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这里呢，韩国实际上和亚洲的其他的国家一样，就是在这个比较在经济发展中间，实际上跟大陆的经济呢结合比较紧密，他也不能够不愿意完全听从于美国政府，就是对大陆的在经济方面强硬的封杀态度，他们总之还是想钻一些空子和大陆做一些合作。那另一方面，在国际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安全上，特别自己的安全问题上，他们更紧密的希望美国合作，美国能够提供保护。那这一点，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平衡。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韩国、日本还有东南亚国家差不多都是，他们只是在平衡点选择的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尹锡悦他，我觉得他是个艺术，就是他因为他是个政治素人，他上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想强调了，说宁愿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也要和美国结盟。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呢，也使他在国内的执政遇到麻烦，这个政变多少是因为这个麻烦的，这样他想克服这个麻烦和阻力，结果呢他遭到了他本人的执政党的这个议员的反对，所以他这次政变被取消，而且遭弹劾。所以呢在这一点，但是他下来之后，我觉得可能会回归到韩国，回归到过去的一个这种平衡上，地缘政治的安全上，按照戴维营会议上呢，可能我觉得韩国会跟美国结盟，特别是大陆如果再更一步的采取强硬的这种对周边国家态度的话，他就会跟美国更亲密。另一方面经济上呢，会很小心的在美国和大陆的这个冲突中间保持一个平衡。
那么尹锡悦政变的失败以及他被弹劾这个下场，对韩国政局、朝鲜半岛局势乃至整个东北亚和亚太地缘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怎么看韩国政局的这个复杂性呢？
韩国的政治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他们是夹在中美之间，长期以来就是在在野在或者这个在朝的这两个政党呢，都是一个重大的分歧是在于在韩美中这方面三方面怎么取得一个平衡。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同意军涛刚刚讲的那一点，就是说韩日美三方的这个所谓的合作这样的一个战略性态势的话呢，不是因为简单的一个地缘政治，还有一个很深的所谓民主人权的这个价值观。那么这是拜登总统在过去的四年里面所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贡献，对美国在世界范围里面的结盟这个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这个基本的立场，就是说在大家价值观相同的这些国家之间形成一个同盟，对抗那个专制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或者是对抗那些就是比较这个霸道的，比如中国现在崛起以后在亚洲对他的这个势力进行扩张，这样的一种做法呢是一个对抗。所以呢，我觉得俊涛讲的那点我完全赞成，就是无论韩国领导人怎么这是亲中也好，是怎么样的有民族 他的这个一个心态也好，民族主义心态也好，他都不会偏离这个大的立场。
嗯，
你看那个朴槿惠呀，朴槿惠他是很轻重的，但是萨德不要忘记，萨德引进韩国是在朴槿惠这个任职的期间，并且中国卫视还批评他，而且呢，《环球日报》还专门发了一篇长文批评他这个所谓的萨德迷失或者萨德迷途。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简单的认为你亲中就会偏离美国，他们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国家在传统意义上跟中国是有利益冲突关系的，
嗯，
所以呢，它有既有地缘政治的问题，又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这个比较复杂，不是那么很简单的有一句话能讲究的，它是不是会整个，有人会怀疑嘛，就整个是不是会垮台，这个我想目前看来没有这个迹象。
以上是《时事达人》节目主持人许波与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的访谈节选。尹锡悦被弹劾，东北亚地缘政治出现变数。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达人》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关注特朗普 2.0 美中关系。专家与中国官员谈美中关系前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中资背景的中美研究中心12月12号在华盛顿举办研讨会，讨论特朗普政府上任后美中关系将如何发展。应邀在会上致辞的中国驻美使馆公使邱文兴在会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重申中国政府的观点。与会的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告诉美国之音，他对美中关系前景不甚乐观。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宁露的报道。
好的，志远。出席研讨会的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表示，长期和中期来讲，我对美中关系是不乐观的，
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这些问题就太多了，而且一点那个战略的互信都没有。长期来讲，我因为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致力于不要打仗，如果能避免打仗，几十年我们只会找到一条路。
奥尔布莱特石桥集团合伙人保罗·特里奥罗表示，他不会完全相信竞选时说的任何话，因为关税政策既包括美国决定征收单边关税，也包括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关于是否应该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有很多辩论，这也会全面提高关税。
So I think early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re will have to be a lot of discussion.
保罗·特里奥罗说，所以我认为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将会有很多关于关税政策是什么，以及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的讨论。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特朗普看待他的方式可能与他的一些顾问不同。特里奥罗相信，特朗普会利用关税作为工具，让中国走上谈判桌。
I mean, that's how he's viewed it in the first Trump administration. He used the tariffs to try to drive China to negotiate.
他说，这是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任期政府中的看法。他用关税来推动中国谈判，就像我们看到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因此，我认为他仍然认为关税不仅本身是好的，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工具，试图让中国走上谈判桌。因此，我认为这种情况会同样发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邱文兴在会场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觉得不管美国政府就是如何变化，特别是明年年初新政府上台之后，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从两国人民还有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实现一个好的发展，这样的话呢，能够造福两国，而且也能够惠及世界。
他说，基于此，中方希望能够和美方保持沟通，保持对话，然后开展互利的合作，同时妥善处理双方面临的这些分歧。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邱文兴表示，贸易战、关税战是一个双输的选择，中国政府肯定是不想看到中美再次开打贸易战。他说，
但是的话呢，我们想希望美国政府能够认识到 贸易战它的这个双输的这样的一个本质能够不打。但是的话呢，如果美国政府执意选择走这条路，那中方的话呢也不得不奉陪。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宁露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中国强化兵役登记宣传，专家称警告效应有限，激励措施更显不足。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解放军将于明年1月1号起展开新一年度的兵役登记工作。中国多家新闻媒体罕见的以警告方式提醒适龄人士必须履行兵役登记义务，违者可能面临上大学和就业受限的后果。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或与当前经济形势和社会稳定压力有关，但对于吸引更多青年参军的实际效果有限。亚视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每年1月1日是中国解放军展开兵役登记工作的日子，从这天开始，有参军意向的青年可以直接在网上完成登记。像往年一样，中国媒体早已经提前大肆宣传，不少综合新闻网站今年把报道重点放在无视兵役可能会面对的代价。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标题报道说，明年起满18岁男性必须要兵役登记，否则影响上大学找工作。年约20岁的北京青年韩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向来规定适龄男性青年必须登记兵役，但是媒体开宗明义强调无视登记的后果并不常见。韩先生说，
之前媒体是没有宣传这些的，顶多就是居委会啊，或者说是这个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我要进行兵役登记，然后在上大学之前是必须就是需要拿这个兵役登记的这个证去这个办理入学的，否则是不能入学的，中国一直就有这个规定。
韩先生说，目前中国青年人失业率高，经济下行，不排除当局积极招募年轻人当兵是为了扫除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解放军通过宣传方式警告适龄青年不登记兵役后果严重，被部分舆论解读为是为了台海开战做准备。中国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认为，中国希望年轻人踊跃登记兵役，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是为攻台做准备，反而征兵吸引力日益下降，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姚成说，
中国的军队两年多了吧，没有加一分钱工资，反而很多福利给取消了，当了几年兵以后也还得去找工作，这个国家不分配。军官呢，现在都是大学本科以上毕业，士兵起干当军官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所以当兵在部队没有前途，大家不愿意去。哎呦，现在人当兵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找份工作。你如果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好处的话，大家都是聪明人呐，谁不去不愿意去当兵呢？未来战争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不愿把孩子送到战场上去。
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王信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一些中国媒体将影响上大学找工作作为吸睛的标题，而将兵役登记是适龄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核心内容置于不起眼的内容当中，这种宣传手法是十分可笑的。他说，
人家不会去感到有什么害怕，大不了不读大学而已嘛，对不对？大不了我不要去找公务员工作而已嘛，你要去用这种方式去产生吓阻的作用，我觉得效益一定不大。爱国心啊，参军的这个意愿当然是用激励的，用鼓励的，至少在我们台湾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会比较认为这个是比较有用的，但是在威权的体制里面，他可能还是认为处罚可能还是比较有用一点的吧。各位不要忘记了，中共是一个威权性的国家嘛，对，他当然习惯是用法律去警告民众，你不要违法哦。
志愿，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海伦分享 巴尔德拉斯的报道。分析人士预测，特朗普将审计美国的对外援助。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特朗普政府准备一月份上任之际，美国对外援助的分配和去向是两个关键问题。有关详情，请听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巴尔德拉斯的报道。
给印度的医疗用品，给加沙的粮食援助，美国提供的对外援助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仅在2022财年，这部分就占了约700亿美元，这是联邦预算总额的1%，用于人道主义救援、经济发展、和平与安全以及海外其他领域。尚不清楚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一月份开始他的第二任期时将采取何种对外援助的方式。不过在他的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在2018年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
We will examine what is working, what is not working.
我们将研究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以及接受我们金钱和保护的国家是否也把我们的利益放在心上。展望未来，我们只会向那些尊重我们、坦白说是我们朋友的国家提供外援。
当时作为总统，特朗普的确削减了一些对外援助，但是国会经常拒绝他这样做的建议。
他大幅减少了用于气候变化的资金，他还做出了一些其他改变，比如对巴勒斯坦的援助。不过美国很多正常援助政策仍然相对不变。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限制了美国对堕胎教育和服务的支持，前几届共和党政府也是这么做的，预计他会再次这样做。
在拜登政府领导下，堕胎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堕胎教育等方面的资金，而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期间，我们不允许向提倡堕胎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
特朗普的国务卿人选马可·卢比奥在二月对国会表示，世界发生什么确实很重要，美国应该关心，但是在他看来，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应该是首要的。
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我们要么失去了所有的常识，要么我们一直在忽视辛勤工作的美国人的日常需求，一次又一次将某些事或某些人置于他们之上。
格里克表示，新的特朗普政府将会仔细查看美国税款都花在哪里。
我猜测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全球100多个不同国家的所有全球项目都会受到审计。
他补充说，这么做的目的是让美国从接受美国纳税人资金的国家那里获得最大利益。美国之音巴尔德拉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王子阳，我是志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